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我是申华。阿塞拜疆警方星期五早上突然搜查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的分部，关闭了那里的办公室，并且下令记者停止工作。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关注，并且呼吁有关当局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主编内纳德·佩伊奇称，这次搜查公然违反了阿塞拜疆曾经誓言要恪守的所有国际承诺和标准。佩伊奇对美国之音表示，阿塞拜疆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从电台办公室拿走了数目不详的文件，并且讯问工作人员，一直到星期五的晚上。自由欧洲电台没有被告知被搜查的具体原因。佩伊奇说，这一举动对于一个向媒体表现出越来越多敌意的政府来说并不出人意料。过去3年以来，阿塞拜疆每年逮捕至少200名记者。美国广播理事会主席杰夫·希尔呼吁阿塞拜疆政府立即允许自由欧洲电台分部重新开始工作。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军方和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交换了几百名战俘，这是结束乌克兰东部8个月来亲俄反叛活动计划的组成部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表示，乌克兰移交了222名反叛分子俘虏，分离分子则释放了146名乌克兰军人，这是自从分离分子今年4月发动叛乱以来人数最多的战俘交换。俄罗斯电视报道，这次新的交换计划原计划星期早些时候进行，但是在白俄罗斯举行停火谈判最后一刻出现意见不合，迫使交换短暂推迟。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度过了第4个夜晚，他是因为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的。90岁高龄的前总统布什的发言人星期五说，布什的精神状况很好，病情继续好转，但是这名发言人没有详细说明布什的病情。老布什是美国的第41位总统，是第43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父亲。他是在星期二因感到气喘而住进休斯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他的家人在圣诞节这一天到医院看望了他。意大利海军表示，过去几天来已经从地中海上营救了大约1250名移民。意大利海军星期五说，这些移民是在这个星期的几次不同行动当中获救的，其中大多数是在西西里岛沿海。媒体报道说，至少有1名移民丧生。意大利官员说，移民的状况一般来说良好。一名尼日利亚的妇女在一艘救援船上生下了孩子。意大利一直疲于应付大量增加的来自非洲和中东的移民，这些移民试图跨越地中海到达欧洲。有关官员说，今年有165000名这样的移民，相比去年只有6万人。联合国难民署说，还有3400名想成为移民的人正在试图越境，但是在途中丧生。巴基斯坦战斗机和疑似美国无人驾驶机星期五早晨在边远的北瓦基里斯坦地区发动了空袭行动，打死了至少30名伊斯兰作战分子，其中包括指挥激进分子作战的头目。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制定了新的军事准则，把北约和美国列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批准了这项新的准则，新准则的核心内容同上一个版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新加入的内容当中，俄罗斯把北约的扩张、军事集结和俄罗斯的所谓北约通过违反国际法而在全球发挥作用视为是对俄罗斯的主要威胁。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骑马游览，欣赏那里的自然风光。他们偶然结识了 Bella 太太，贝拉太太邀请他们去做客，谈谈野花。
贝拉夫妇呢，就住在公园的露营地，不过他们不是住帐篷，而是住在自己的旅宿车里面。
Richard 和 Marilyn 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的里面，所以这次应邀到贝拉夫妇家做客，可是大开了眼界。在我们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mpsite， C A M-P-S-I-T-E Campsite 是名词，意思是露营地。
Tent T-E-N-T Tent 是名词，帐篷。
Motorhome Motor M-O-T-O-R 意思是汽车。Home H-O-M-E 是家。Motor和 home 组成一个词组，意思是旅宿汽车。
Pitcher, P-I-T-C-H-E-R, pitcher 是名词，意思是水罐。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名词，洗衣房。
Admire, A-D-M-I-R-E R-E, admire 是动词，意思是羡慕、欣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如果大家有地方没听清楚或者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下面我们就要分段听课文并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前往 Bella 夫妇住处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 Bella 夫妇到底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那儿就是露营地了，我能从树缝里看见它。贝拉太太把她营地的号码写在一张纸上了，我把那张纸放到哪儿去了？哎，在这里。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哎 ，Marilyn， 你能想象贝拉夫妇睡在帐篷里吗？他们得有70岁了吧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哎，不是那样的 ，Richard。贝拉夫妇啊，不是真的露营，他们不睡帐篷，而是睡在自己的床上。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自己的床，怎么能睡在自己的床上呢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贝拉夫妇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是开旅宿车。
我们上一讲学过一个单词 campground， 意思是露营地。在刚才听的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Bella 太太把 campsite 的号码写在纸上了。那么 campground 和 campsite 有什么区别呢？
campground 是公园当局指定人们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呢把这露营地又分成一块块大约20-30平方米大小的场地，那这就是 campsite，并且呢把每个 campsite 编上号码。换句话说啊， campsite 就是个别人在露营地区里一个具体的露营地点。
美国的露营地啊，那是数不胜数，通常呢都在风景区和高速公路附近。露营地也就是 campground 往往设在树林里，每一块营地呢都有自来水和电源，每个露营地还会在好几处设有公共厕所和淋浴的设施。
哎，肖华，那露营是不是都要住帐篷呢？
露营嘛，顾名思义，那当然是住帐篷了，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是自己带帐篷。不过呢 ，Bella 夫妇已经70岁了，他们没有住在帐篷里。事实上呢，他们也没有真正的 camp out。camp out 就是野营。
对 ，Bella 夫妇呢住在他们的 motor home。motor home 就是那种旅行住宿汽车。哎，肖华，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旅宿车呢？
见过呀，旅宿车呢是一种比较大的汽车，里面都经过改装了，设备很全，有卧室啊、起居室，还有厨房、卫生间、淋浴，还配有洗干机和烘干机呢。有的美国人啊就喜欢开这种旅宿车到各地去旅游。
没错，开这种旅宿车出去旅行啊，既不用买飞机票，还不用找旅馆呢，可能啊还比旅馆更舒服更干净，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你只要找一个露营地能够停车那就行了。
Marilyn 和 Richard 找到了 Bella 夫妇所在的露营地，但是他们以前谁也没有进过旅宿车，所以他们很好奇也很激动。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哦，人们把这种旅宿车都称为 RV, 对吧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对 ，RV 是 recreational vehicle 休闲车的缩写。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就像房子下面有轮子一样。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旅宿车，贝拉太太说，他们觉得好像是带着家一起出门的。他们可能有洗澡间、厨房、卧室、洗衣机和烘干机。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真是难以想象，
不过我从来没有到旅宿车里面去过。
Neither have I.
我也没进去过。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我们一会儿就会亲眼看到了。美国人把旅宿车统称为 RV。Marilyn 说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RV 就是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tand for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代表。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可以翻译成 RV 代表 recreational vehicle, 也就是休闲车。或者说呢 ,RV 是Recreational Vehicle 的缩写。
我知道 RV 有两种，一种呢是不带动力的，要拖在其他车辆的后面，英文是 Caravan， 一种呢则是带动力，本身就是汽车，英文是 Motorhome。 不过啊，这个车里面的设计都差不多。
嗯，真没想到你还挺了解 RV 的。不过 Richard 对旅宿车的总结是带轮子的住房， A house on wheels，这倒挺形象的啊。
嗯，不过啊，对没有见过旅宿车内部的人来说啊，实在很难想象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也难怪 Richard 说 It's hard to imagine, 难以想象。
Marilyn 也没有到过旅宿车的里面，所以 Richard 说他没有见过旅宿车里是什么样的以后， Marilyn 就说
Neither have I. 这是口语中表示我也没有，我也不的常用说法。Neither have I 是简化了的句子，在这里完整的说法应该是 I have not been inside an RV either。
这里要注意啊，如果要是用 neither 做开头，那这种表达方式后面的句子就要用倒装形式，要说 Neither am I 或者 Neither do I。
还可以啊，更简单的就说 Me neither。
对，但如果要说我也如此，我也这样，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说 So am I 或者 So do I， 也可以简单的说 Me too。
嗯，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接着讲第三段课文了。 I think we should now go on to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So do I， 我也这样认为。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Bella 太太欢迎 Marilyn 和 Richard 的到来，请他们进了轮子上的家。他们两人第一次亲眼看到旅宿车的里面，觉得啊什么都新鲜。
That's enough, Skippy.
别闹了 Skippy.
Hello.
你好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Marilyn 和 Richard, 欢迎你们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谢谢你 ,Bella 太太。你邀请我们来真是太好了。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咱们进去吧。我准备了一大罐柠檬水。我还要让你们看看几本有关野花的书。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旅宿车。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我想你们会发现这里非常舒适。
It's really big in here.
这里真大呀。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车啊，大约有30英尺长。你看，这里有一个厨房和一个起居室。这里还有一个带洗衣机的洗澡间。对了，我去叫一下我的丈夫，他正在卧室看电视新闻呢。Harold, Stewart 夫妇来了。
Television?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电视 Marilyn, 这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啊。
Richard 和 Marilyn 来的时候， Bella 太太正在外面和狗玩。 看到他们，他就说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So glad 用来强调语气，表示非常高兴。
在相互问候的时候，句子一般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客套话通常是必不可少的。人家请你来做客，你当然应该说 It's kind of you to invite me. 意思就是感谢你邀请我来。
为了欢迎客人，贝拉太太还准备了一罐柠檬水。Pitcher 是一种带把的水罐，通常比较大，也可以用来装啤酒。
Richard 和 Marilyn 亲眼看到了旅宿车的里面，感到非常满意。Marilyn 想象中的东西应有尽有。Bella 太太觉得这个旅宿汽车非常舒适，所以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你会发现这车很舒服。
You wi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这个句型啊很有用。举个例子来说，要是我借一本书给你，我就可以对你说 You will find the book very useful. 你会发现啊，这本书很有用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但设备齐全，而且布置的也很舒适，墙上还挂着不少他们家人的照片。Richard 看了感叹不已啊。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看他们的那些书啊，那么多有关野花的书呢。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墙上还有一些家庭照片，这看起来真像是个家，对吗？
Yes,
就是。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Harold 一会儿就来。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我们正在欣赏你们的家庭照片。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里，而你们呢，却就在家里。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没错，我们可以随时把家带着。请你们不要客气，我现在去拿柠檬水。
Marilyn 在 Bella 的旅宿车里看到好多书，而且许多都是关于野花的书。Library 这个词大家都十分熟悉，是图书馆的意思。例如，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是 Library of the Congress， 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但是在 Bella 太太的旅宿车里不大可能还有图书馆，所以在这里啊 ，Library 是指书架上的书。
还有啊，墙上挂家庭的照片，这恐怕不仅是美国家庭独有的特点，中国家庭也是如此呢。有了家庭照片啊，就有家的感觉，也难怪 Richard 会说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这看起来啊，真像个家。
Richard 夫妇正在看相片的时候， Bella 太太来了。 Richard 告诉他，他们正在观赏照片，他没有用 look at 这个简单说法，而是用 admire， A-D-M-I-R-E， 这个词是崇拜羡慕的意思，在这里呢相当于中文里的欣赏观赏，也就是很赞赏这些相片。
贝拉太太自己也对自己的旅宿车啊十分满意，因为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带着家走 ，carry their home with them。
是啊，他们已经完全把这个汽车当成自己的家了。贝拉太太对 Richard 和 Marilyn 说 ：“Make yourself at home。”这句话的意思是，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就是别客气，不要拘束。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s the campground. I can see it through the trees. Mrs. Bella wrote her campsite number on a piece of paper. I have it somewhere. Oh, here it is.
Marilyn, can you imagine Mr. and Mrs. Bella sleeping in a tent? They must be 70 years old.
Oh, no, Richard. The Bellas aren't really camping out. They don't sleep in a tent. They sleep in their own bed.
Their own bed? How can they do that?
The Bellas travel in a motor home.
Oh, they call them RVs, don't they?
Yes. RV stands for recreational vehicle.
Sort of a house on wheels.
A motor home. Mrs. Bella says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 take their home with them. They probably have a bathroom, a kitchen, a bedroom, a washer and a dryer.
It's hard to imagine. But then, I've never been inside an RV.
Neither have I.
I guess we'll see the real thing in a minute.
That's enough, Skippy.
Hello?
Marilyn and Richard, welcome. I'm so glad you could come.
Thanks, Mrs. Bella. It was kind of you to invite us.
Shall we go inside? I made a pitcher of lemonade, and I have a number of wildflower books to show you.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side a motorhome.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comfortable.
It's really big in here.
It's about 30 feet long. As you can see, there's a kitchen and a living room, and in here there's a bath with a laundry. Let me go get my husband. He's in the bedroom watching television. Harold, the Stewarts are here.
Television? Marilyn, this is just like a house.
Look at their library. And all these books on wildflowers.
Here's a collection of family photographs on the wall. This really looks like a home, doesn't it?
Yes.
Harold will be out in just a second.
We were just admiring your family photos. Here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great national park, and you're right at home.
Oh, yes. We can carry our home with us. So,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I'll go and get that lemonad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学的这一课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go?They went to visit Mrs. Bella. Did Mr. and Mrs. Bella live in a tent? No, they lived in their motor home. Had Richard and Marilyn seen the inside of a motor home before?No, it was their first time. Was Mrs. Bella's motorhome well equipped? Yes, it had a living room, a bathroom, a kitchen, and even a laundry. What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think of Mrs. Bella's motorhome?They thought it was just like a hom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阿塞拜疆警方星期五早上突然搜查了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的分部，关闭了那里的办公室，并且下令记者停止工作。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关注，并且呼吁有关当局尊重和保护新闻自由。自由欧洲电台的主编内纳德·佩伊奇称，这次搜查公然违反了阿塞拜疆曾经誓言要恪守的所有国际承诺和标准。佩伊奇对美国之音表示，阿塞拜疆检察长办公室的官员从电台的办公室拿走了数目不详的文件，并且询问工作人员，一直到星期五的晚上。自由欧洲电台没有被告知被搜查的具体原因。佩伊奇说，这一举动对于一个向媒体表现出越来越多敌意的政府来说并不出人意料。过去三年以来，阿塞拜疆每年逮捕了至少200名记者。美国广播理事会的主席杰夫·希尔呼吁阿塞拜疆政府立即允许自由欧洲电台分部重新开始工作。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报道所说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的分部遭到警察搜查，官员员工们被关在办公室受到讯问一事令美国深感不安。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军方和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五交换了几百名战俘，这是结束乌克兰东部八个月来亲俄反叛活动计划的组成部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表示，乌克兰移交了222名反叛分子俘虏，分离分子则释放了146名乌克兰军人，这是自从分离分子今年4月发动叛乱以来交换人数最多的一次。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医院度过了第四个夜晚，他是因为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治疗的。90岁高龄的前总统布什的发言人星期五说，布什精神状况很好，病情继续好转，但是这名发言人没有详细说明布什的病况。老布什是美国第41位总统，是第43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的父亲。他是在星期二因为感到气喘而住进休斯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他的家人在圣诞节这一天到医院看望了他。两年前，老布什曾经在这家医院住院七个星期，治疗支气管炎引发的咳嗽。意大利海军表示，过去几天来已经从地中海上营救了大约1250名移民。意大利海军星期五说，这些移民是在这几个星期的几次不同行动当中获救的，其中大多数是在西西里岛沿海。媒体报道说，至少有一名移民丧生。意大利官员说，移民的状况一般来说良好，一名尼日利亚的妇女还在一艘救援船上生下了孩子。意大利一直疲于应付大量增加的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他们试图跨越地中海到达欧洲。有关官员说，今年有165000名这样的难民，相比之下去年只有6万人。联合国难民署说，还有3400名想成为移民的人在试图越境的过程当中丧生。巴基斯坦战斗机和疑似美国无人驾驶飞机星期五早晨在边远的北瓦基里斯坦地区发动袭击，打死了至少30名伊斯兰作战分子，其中包括激进分子的作战头目。袭击的目标是位于阿富汗边界附近的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激进分子的大院。军方说，空中打击非常有效和精准。与此同时，由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子12月16日在白沙瓦袭击了军方管理的一个学校，巴基斯坦加强了反恐战略。那次对学校的袭击行动造成了近150名人员死亡，大部分是儿童。俄罗斯制定了新的军事准则，把北约和美国列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批准了这项新的准则，新的准则的核心内容同上一个版本没有什么区别。北约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北约对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大家好，我是肖寻。
今天12月22号，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中共通过官媒新华网发布消息说，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令计划是今年继周永康、徐才厚案之后遭到调查的第三位国家领导人。令计划还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曾是胡锦涛的主要智囊、中央办公厅主任。近期一直有令计划或将被调查的传闻，主要涉及的是令计划是否卷入中共十八大及之后的人事安排等问题。还有消息说，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等所谓新四人帮可能卷入篡党夺权和政变的大阴谋当中。在此之前，令计划妻子和家人纷纷出事，其中包括其哥哥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前新华社记者其弟令完成。令计划因何受调查？令计划落马是否意味着中共权斗正在升级？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那么好吧，现在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一位呢是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节目。
您好，您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你再说一遍是4001200551。欢迎大陆、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参加我们的节目，现在就请您拨通我们的电话。
好，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和平。新华社这个消息非常简短，只是谈到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你看来，这一简短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这对于我来讲，意味着就是我们几年以来对令计划、薄熙来、周永康和葛伯雄的这个调查报道进行了一个断路，基本上就是印证了我们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的报道遭到了很多的这个质疑，我们一直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这个令计划也我透露一下，令计划也曾经呢有这个跟令计划非常接近的高级官员跟我们接触，反复说令计划是没有问题啊，他跟胡锦涛反复了解释啊，就是说呢如果天底下所有的官员都是贪污啊，那我令计划不会贪污啊，因为我每天都是勤勤恳恳啊，凌晨2-3点钟再回家，又7点钟、8点钟又回到办公室，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有任何的这个贪污的必要，也没有时间呢来贪污。那根据我们的大量的这个调查，从了解了很多方面的信息看来，这个似乎不是这样的啊。令计划虽然就是说是一个从他的这个生长过程中间，从他在团队员工作过程中间，我们也找到很多同事，这个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为人也比较老实的，给人感觉的这么一个官员。但事实上，随着他担任职务越来越重要，那么他的政治野心也极其膨胀。他的膨胀可能一方面是个人的野心，但是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在怂恿他啊，利用他啊，或者是通过他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所以令计划一下一步步的这个和这个政商就是进行了勾结，而且成为了很多政界和商界后面最大的一个保护伞之一。因为他虽然是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书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主任，在党内的级别似乎不是最顶尖的，但是因为胡锦涛的这个无能啊，因为一个中共权力结构的这么一个特征，使中办的这个主任、总书记的办公室主任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种情况。即使不仅仅是令计划 啊，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安，根据我们的调查，即将出版的《新世纪》杂志，我们也会揭露贾天安。啊，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安，邓小平的大秘书王玉林，是这几十年来中国贪腐集团三大后台啊，所以他不仅仅是由个人的品行所造的呢这么一个啊大内整管的堕落，而是整体的中共这样一等权力的结构啊所造成的这么三代这个帝王、三代这个总书记的这个大秘书，即使都是贪官污吏的这个总后台啊，所以对我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很突然和奇怪的事情。我们已经出版了几十本，关于林计划、周永康和胡锡的这个集团的这个书刊啊，这个一本这个关于他的新地的路网记，马上就后天开始上市。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了20多万字，已经非常的详细描述了这个故事。那么新华社这个很简短的这个描述了，这后面当然就是演示了非常复杂的这个在过去几年之间啊，这个惊心动魄的这个政治权力的这个斗争啊，
是的，
所以啊，对，
好，谢谢和平先生。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刚才何先生谈到了一些情况，那么请您谈一下您怎么看此时抛出令计划的案子？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等候已久的一个消息，然后这个因为此前已经好几年，这个北京的一些圈内都在评论，就认为令计划这个落马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个几天前吧，也有一些征象。一个呢，是我们看令计划频繁露面，而且还在求是上发文章来这个吹捧最高领导人，这些其实都是说明他地位不稳。然后昨天又传出来这个关于北大方正的这个高层多人被拘捕的这个消息，那么此前也这个关于令计划在这个日本置有豪宅这件事，其实就跟北大方正发生关系，就是这个中间有北大方正的这个负责人的这个与此有关。所以现在看呢，这一系列的事情看，就是中纪委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那么这个令计划现在看来是在劫难逃。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的表面上看可能又是打老虎又是反贪腐，其实呢，那当然这个中国政坛的这种震动来看肯定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它的政治原因当然其实大家都也已经这个在观察，那这就是无非是令计划与周永康与这个薄熙来与这个徐才厚等等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瓜葛，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勾结等等等等，我想这些事情可能都会很快的会有，就是其实也是正是这些事情才造成了令计划今天的这个下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就是把它单纯的看成是一个打老虎的问题，尽管这个令氏家族他有很多人在敛财，但是这个问题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政治事件。那么当然我个人对令计划我也有一直很有一些观察，我也知道也有人往他那儿，当初他当权的时候也有人往他那儿整了全套的关于我的材料，但是好像他出于某种权衡利害吧，他没有马上对我动手就是了。但是我观察这个人呢，这个人的面相就是如此，他的这个两个眼睛的距离之间是比较窄的，说明这个人心机很深，但是呢他弄权太过，所以我想他有今天的下场其实还是都有征象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我们很庆幸在年底之前我们又有大戏看，而且这一场的官场震动 地震肯定不会小。我想，至少这个涉及到太子党与团派之间的今后的关系。我也猜测，可能这件事情得到了这个前任总书记的首肯。这个两位总书记在抛弃令计划这件事情上，可能达成了某种默契。谢谢，我先说到这
儿。何平先生，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在中共党内呢，目前盛传令计划有八大罪状，其中第一就是发动兵变，特别是在他的儿子出了车祸以后，私自的动用中央警卫局的兵力，没有经过中央最高层的批准。第二，有欺君之罪，很多事情都瞒着胡锦涛。第三是网罗党羽，第四是离间团派，第五对老常委不恭敬，第六野心极大，图谋不轨，诸如此类。最重要的呢，就是说他有可能和徐才厚还有周永康他们几个人陷入一场人事，有关人事的这个十八大以后人事安排的所谓的政治阴谋计划，你怎么看待这些指控？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都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所有涉及的罪行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调查，也不可能受到司法的公正审判。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为令计划也感到了可惜，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对他的政治报复。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不公平的政治机器，不公平的司法机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和制定者，但是他今天非常遗憾，他已经没有这个辩护的这个权利。那么我前面讲了，在他这个落马之前啊，帮助他的中共的高级官员找过我们啊，那么包括吴立平本人也找过我们啊，就是今天我跟他们透露一点这个内幕啊，那么他们也利用他们的这个长期所牵连的这个海外的某一些媒体，反复为自己进行这个辩护啊，但是呢，他一旦被落马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对官方的任何的对令计划的这个指控，都要持有一点疑问的一点态度，因为在任何不受公平审判和公平调查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轻易就相信中共官方的任何说辞。但是令计划啊，这个根据我们从新闻角度的调查来讲，令计划涉嫌的问题，在这个薄熙来啊、周永康和徐才厚这几个人中间，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的这个说法，这个是也是我们提出来的。那么我们也确实有大量的调查的事实呢，来支撑我们的说法。那么表面上这个薄熙来是跳得再高，表面上这个周永康是级别再高，表面上啊这个徐才厚似乎是这个贪腐很严重啊，就是金子也多少，现金也多少，但是事实上这个四人帮中间级别最低的，行政级别党内级别最低的是这个令计划，但是呢他的罪行是可能是最严重的啊，他罪行最严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他是这个四人帮里面最真的一个核心人物，主要就是因为由于年龄的问题，由于个人的族风问题，那么这个薄熙来很难会推向一个他所希望的这个最高的位置，他顶多在真正就是常委这么一个位置上呢，可能就要退休啊，除非产生另外一个政治的变化。那么徐才厚和周永康在十八大的时候必定要退下来，所以他们最真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讲，推出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另一句话，在十九大、十八大上面呢，这个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甚至他们希望呢，令计划能成为新的这个总书记，来随时取代这个，那么这个习近平，那这就是他所有的这个罪行里面最严重的这个罪行。那么至于其他的，他是不是产生兵变呢？啊，是不是这个欺君呢？是不是这个对这个常委不公呢？那这种东西在中央办公厅这个系统里面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调动一个中央警卫 部队，那是不是就是调动兵变呢？因为他是中央警卫部队的这个政委第一书记所以他是在一定程度上他是有一定权力的调动警卫系统的。但是你现在一讲因为涉及到他儿子的问题，当时抢这个尸体想试图掩盖真相的问题，那你可以来跟他定下更严重的罪行。当然中共这个体制现在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有胆量来承认和宣布另计划周永康、薄熙来、徐在浩的根本问题是产生了这个政变，是发动了视同一同和平的政变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权力的这个实现掌握权力这个目的。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胆量正式承认这个问题，但实际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至于贪腐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帽子，因为现在抓他的人就是贪官，现在的巡视走就是贪官，现在的中共每一个官员几乎都是贪官，所以贪污腐化我觉得这是日加之罪他的政治的阴谋、政治的计划一几头去推翻十八大之前中共所定下的这个权力接班体系，这才是另计划他们的真正被干掉的一个动因。
好的，谢谢何先生。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来，等一下呢接两个听众观众电话以后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那么先听一下这个山东孔先生电话。孔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我支持习大帝的打虎，同时呢我也同情这些老虎。这些老虎呢是这个体制培养的，如果不改革这个体制呢，现在新的老虎呢，新的一批老虎正在培养当中。建议习大帝啊不但要打老虎，同时呢也要释放良心犯。这些良心犯呢就是这些老虎给抓起来的，比如说刘晓波呀，许志勇啊，高瑜啊，是吧？好，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谢谢孔先生。还有湖北的徐先生请讲。徐先生
你好。
请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听你们美国之音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呢跟你们今天打电话的今天算是第一次。我简单说几句。我认为这个中国反腐啊根本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反腐，如果说政治意义的反腐的话，绝对要实行西方的宪政和依法治国。这个中共从成立一直到最近接近一百年，他一直是权力斗争。如果说政治意义的反腐，首先要绝对真实的公布财产。所以说我认为中国反腐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就是权力斗争。
好的，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湖北徐先生，刚才两位讲得很好。想请教一下张立凡这样先生这样一个问题。张先生，我们前几天呢因为我写稿子写一篇文章跟您谈过这方面的问题。您呢说过如果这反腐呢现在改的话呢其实已经晚了，如果要从这个机制上进行改的话您可不可以结合这个事情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如果在80年代这个中共能够这个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杜绝这种就是造成贪官的这种一党独大然后权力不受监督的这种体制，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党内的分歧主要只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没有真正的形成，所以那个时候还比较容易改。然后因为这个25年前那个不幸的事件，那么导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半途而废，才有了后来这一系列的就是形成这个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基层的这种贪腐，然后造成了这么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实际上就是形成了这种权力寻租的这种利益集团形成了权贵资本。在这个以后就是说想改革都已经比较难了，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说实在的这个利益集团已经非常强大，而且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腐败，甚至在基层都在腐败， 这么一种就是说深入骨髓的腐败。你现在想用打几只老虎的办法，用外科手术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从这个病理上来解决，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现在所做的一切，虽然我们也肯定这个反腐败是应该做的，但是呢它恐怕是难以这个根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目前来看也只是这个通过这么一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清除到不属于自己派系的这些个官员或者是政治对手。那这种做法并不能够从机制上根除就是像产生像徐才厚、令计划什么这个周永康这样的一个体制，这样一个体制不改变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就是它没有可持续性。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山西的平先生，平先生您好。山西的平先生，
哎、
请讲。
啊，你好，哎，你好。哎，对对，我们这个关心的不是他这几个贪官，
嗯，
啊，他是太多了，我关心的是以后的政治走向，关心的如何让我自由，让人人平等。谁来能够监督皇上？皇上一定都有错，统一的监督，这是我们关心的。
好，
谢谢，
谢谢山西的平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邢先生参加讨论。邢先生您好，河北的邢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听得到吗？好像线路一些问题，我们试一下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中国的反腐败确实很难，因为这个历史我想回想起，如果57年时候把那些民主党派啊敢于帮助中共整风的人不打成右派，而是听从他们建议，我想今天中国局势要好得多。但是难也要改，阻力很大也要改。怎么改是吧？就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是吧，去听政于民嘛，是不是发扬民主，是吧？听听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听听老百姓的意见。我想想，不是说什么中国人什么民智未开呀、啊，不能搞什么民主啊，这都是一种给自己一种遮羞布。主要是取经于民，于民嘛。台湾能够实行民主，为什么大陆不能实行民主呢？实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即使晚也能够把这反腐败呢进行下去。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教何斌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位山西的平先生所谈到的，他所关注的是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向。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习近平上任2年以来，对党内军内的众多的大老虎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虎的手段，在你看来今后打虎运动是不是会继续进行下去？下一个有可能被揪出来的大老虎又是谁？习近平的一系列的打虎运动对于中共目前党内的稳定，对于中共今后的政治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方面啊，就是这个大家为他高兴啊，大家也支持他，就是因为他打了很多老虎，而且这些老虎几乎没有一个无一例外，也不能说完全被冤枉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自古以来啊，皇帝为了立威啊，抓贪官也好，以其他名义来整治这个集团的，进行吏治啊，整顿吏治啊，它基本上是一种常态的这个行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后面，他所这个进行的这个制度性的建设。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这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与古巴握手言欢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